好，请翻到七十二页，法华文句七十二页。七十二页，摩诃迦摄，有人念摩诃迦叶，有念摩诃迦摄啦。这个看你们习惯好了。摩诃就是大，就是玛哈，就是大。然后呢，迦摄他就把它翻成龟氏，就是龟的意思。那他有介绍他的祖先，这些因缘事他们都会先介绍前面他的来路，然后之后就会从四个因四悉檀来切入。他说他的那个祖先呢，他们曾经学到啊，那父那个灵龟啊，父仙徒的因是什么？就是有一只乌龟，他的年龄可能非常大，或他有修，就是我们讲的龟仙那一类的。那他附了一个徒啊，附了一个徒在他的背上啊，然后呢，让他们知道说。感应等于是他的仙，就是很类似道家在学。那他如果看到一些仙鹤啊，或者什么蛇仙、狐仙啊，他们就类似这种感应啊。那他们的家族呢，命名大龟氏是从德来命这个族，从他们的德来命名他们自己这个族，所以他称为龟氏。龟氏特性是什么？长寿、慈悲嘛，不杀这一类的。那真谛三藏呢，就把它翻为光波啊。那整个来说的话，他就说，事实上那个光波是因为它能够生光永远啊，是能应于光，就等于是它的光度这样超过其他的光亮。那生迦摄的光呢，能不能应物？可以。第五行说也可以应物啊，所以说呢，它本身也就是由这个地方，从他们的家族来说，这个光波它也有这种体质和这种特性。事实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光波。这个在我们常常看到那些菩萨图旁边不是会有化光，然后会看到随他们的阶位和他们的修正，他们的光的光环会不一样，就背后的焰光会不一样。那在早期以前，我们在更早以前，我出家以前，我很好奇这个光的问题，就去查。他说是让人啊，他们在那个大战的时期，而第二次大战时期，他们都把人拿来做实验，在某些战争当中，人民都这样，那他们就会看到透过各种光谱下去照，各种光去照，然后让人在垂迷的状态的时候，会看到他身上的光波有改变，然后也会看到那个人体的一个形象，可是光可以跟他的人体会脱离。是这个在那个德国发表的医学，有一个医学杂志里面，大概距离现在20年，那时候看到的，所以还是有这样的光的特质。那你们有没有听人家讲说，如果你常常念佛，常常在注意自己的身口意的时候，你身上的光会比较亮，看起来就亮亮，很舒服。那如果有时候人家都看起来就比较暗淡这一类的，就注意一下哦。那真一阿含经里面，它有一个罗奇月大副长者名迦毗罗啊，父名檀那，子名毕波罗。那这个还这个他的太太呢，就叫做，这是他太太。那这两他们的夫妻，他们家呢的钱非常的多啊，胜过那个平沙王。然后就16大国呢，都没有人可以跟他媲美。这个无以为邻，不是做邻居，说没有办法跟他做匹配，没办法做他跟他做匹比啊。那护法藏里面呢，就护法藏这部书里面有讲说，毗婆尸佛灭后啊，那个塔像的金色有缺坏。这时候有个贫女盖啊，得了一个珠子啊，就去找了一个匠来帮他把他这样打薄，要打薄就是变成是金箔，要贴佛身，金箔要贴佛身。那贴完以后，这个金师非常的高兴啊，两个呢，这个贫女这个乞丐跟这个金匠两个就结为夫妇。那在91节当中，人他们都是这样登天圣啊，到了最后的时候呢，托在哪个地方？13行托哪里？摩揭提国的尼居律陀婆罗门迦身啊。那当时呢，因为国王才可以用1000只那个牛的金犁，那他们因为不想要跟国王一样，怕人家说他们有那个僭越之罪啊，所以他们就只用了999双那个牛的金犁啊。这个可见他们的富有的程度，非常的有钱啊。那这个故事应该是大家这个故事大家都非常熟啊。像他们家底下第15行，他说他们家有那个这个叫做碟吼，它是一种很好的毯子，那个毛非常的长啊。那最下品的话呢，在他们家里面最差的价值都可以百千两金啊，而且用钉呢 钉子钉钉把它打到地底下七尺以后啊，这个还会被破掉，居然还不会破，如本无异，可见这个是啊品质非常的好，可是在他们家却称为最下品，那不用说上上品是如何啦，就等于是非常的有钱，生来福报就很大。那第十八行的经就有再来一个，就是有一部经又有讲，他说他以卖饭啊供养之佛。那他这里面呢，他在人天当中啊，就千反受热，身有三十相啊。那可以直接论说，他可以是啊，金色檀福那陀金啊，在浊水的底光澈水上，在暗呢暗就灭。可以说他的，可是他讲的讲这个讲这样讲完这样的一个金黄金以外，他在讲出迦摄的身光胜于什么？胜于此金呐、啊，胜于此金，身光呢可以照多远？一游巡非常的远。以前有一个，我们有在讲有一部那个奇数几孤独长者，他有四个儿子，他最小的那个儿子娶了一个媳妇，那个媳妇刚开始入门进他们家门的时候，要有没有想要学佛？各位记得吗？就是他最小的那个儿子娶了一个娶的媳妇啊，然后娶入门了以后，他事实上几孤独长子，他家前面三个媳妇都很贤惠，这个娶入门他就不学佛，然后也就是因为长得太漂亮了，就仗他的美貌跟他家的钱财，以后在这里面就兴风作浪，这样让那个几孤独长子他们家就是不平稳，不平稳以后他就很头痛啊，就跑去拜托那个佛陀说。佛陀啊，那我实在是家丑不可外扬，可是我遇到这样的情况，那你头痛到不得已，就跑去跟佛陀讲。那问他说佛陀他要怎么问佛陀说他要怎么办，结果呢佛陀有没有告诉他怎么办？佛陀没有说，佛陀只跟他说我明天到你家做客。哇，这个对那个长者来说真的是欣喜若狂，虽然没有得到答案，可是却得到这样的一个答复，也非常的高兴啊。结果隔天佛陀就到他家去做客，叫那个长者家做客。长者家做客的时候，依礼数来说，是不是家人就要出来迎？家人就要出来迎。那出来迎的时候呢，那个他的四个儿子跟他的三位媳妇都出来了，那就偏偏不见这个第四位媳妇。然后那时候他就叫那个长者就很不好意思啊，就拜托那个第四儿子就再去叫。他就说他回来没有？他不在房间，也不在他平常会去的地方，都找不到。这时候佛陀就放出他的白毫光。然后那个光就可以穿透每一道长者家的墙壁，这时候呢就看到那个四媳妇在哪里，就在佛陀旁边那个地方的墙壁后面偷偷的在看佛陀，一直就是不出来给歪出来，就是他的那种在那里偷看的那个姿态就被人家看到，而且他也看到人家看到他，就整个都变得像是玻璃，这时候就不是都比直接出来还丢脸嘛，就只好乖乖的出来啦。然后出来以后佛陀他就出来以后，佛陀就直接跟他开示，很简单指点他的直接点出来说，女人的容貌啊就是会随着时间消退，年轻的时候会仗着容貌而骄恣，会仗着财富或仗着身材而骄恣，可是随着年龄的时候他身上就会衰退而去。那个呢，女人常不自在啊，是为什么不自在？会被丈夫不爱而不得担心，老了怕儿女不孝而担心，然后呢因为本身并没办法，他们在印度没办法拥有财富嘛，所以说他就是依附在别人之下而感到没安全感，他就说有这种种的不自在。为他开示完后他忽然就清醒了，然后之后呢他就佛陀就教他怎么样做一个好的那个妻，好的人媳，怎么样去理家，这个就很像他这样，就等于说他的光啊可以照很远，以后记得齁，就是说事实上当他们在修神通的当中，或者是佛或者是自己，只要你们愿意去加油的话，以后你会发现说事实上这个光照的东西，这个在各个景点都有，它未必是邪法，它实际上是一个正法，它实际上是一个正法，看怎么用。如果像那个以四禅波罗蜜到了后面来说，他还教你怎么修六神通，他会教你怎么修六神通，在后面的部分他会教说在观练熏修观禅，我们那个禅法有分观练熏修嘛，四种禅法在第七章的部分。那观禅的后面的时候呢，它有那个第一个就是八身处， 那边后面十一切处讲完后，他就会教修神通。再来呢，缺两项是哪两项？就是说，他说缺两项是哪两项？三他有三十项嘛，对不对？他说他缺两项是哪里？十八行的后面说他有三十项，二十行的中间说他缺两项，请问去缺哪两项？白蛤跟漏忌，对，就是白蛤跟漏忌。所以呢，诸天请结集的时候曾经赞言啊，说他呢这一位啊，这个祈年是尊称，尊称。他就说，长者啊，长者啊，你的那个欲慧慢都除啦，其行譬如紫金柱，上下端严妙无比呀、啊，目明清净如莲花。这是非常棒的一个赞美啊。舍子迦叶又那金舍父啊，叠卧无欲啊，就等于是他们夫妇，这个叠卧是轮流睡觉，那个叠就是交替嘛，就是他们两个是轮流上床睡觉，两个不还不共眠一枕嘞，不共眠一床，两个是轮流上去，一个呢在床上睡，另外一个就在旁边另外椅子上那边待着。舍儿出家呢，身披无价宝衣啊，把他给换了，道路就把他给脱下来换了，换为僧伽梨呀、啊。释迭呢，把他结了，结成那个啦，给佛去住，这个。他遇到佛陀的时候，他觉得实在是太殊胜，然后他想要供养佛，然后就把他身上的那个无价的那个宝衣啊，就把他裁了。那因为佛陀他讲的，我们的那个出家众的那个，你们的在家众跟出家众的幔衣差在哪里？你们的是一片的。从头到尾虽然看起来也有痕，对不对？可是中间能不能剪断？不能。那我们的以前在车的时候，有些张在有一段时间，因为都是给成衣厂做嘛，那成衣厂不知道都曾经，因为他觉得剪断以后要再车起来比较容易遭奸体，对不对？他们就把它对袄，然后车起来看起来这样，然后就不，他们就这样子去卖，就后来就被教界长老说，怎么可以这样子呢？那这个出家众穿上去成何体统？因为出家众的那个衣就一定要剪开的，叫做什么？割截啊，因为它福田就是像田一样一齐一齐一齐的，对不对？一齐一齐的，这样才可以啊。所以以后如果你们要买衣服去供养出家众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看它到底里面啊有没有剪开，有没有把它剪开。注意哦，注意。然后呢，如果自己买的穿来的，买那个像寿菩萨戒买来穿的时候，要注意剪开的能不能穿，就是不能穿，这个一定要留意。好，再来往下呢，他就要开始介绍他的几个特色，就是有舍大，这个舍大，然后之后来就是受大，就是佛为他受甚少衣，这叫受大。那甚少衣当中，以后受完以后，他就佛陀赞叹他说呢，他里面呢说他是大圣大义，而且他讲说除了沙舍以外，谁又还能够领他的想他的法呢？很难能够他佛陀说法就意会到他的用意的，大概就大迦舍。可是大迦舍里真的只有他吗？他说没有，实在有很多人的名称都是有迦舍的名啊。那这些呢都是大，都是属于大阿罗汉，他大人就是都是有修正的，属于多闻者。那底下他就讲了他的行大，是他修的苦行第一。再往下呢，十一行到第十七行，他这一段就要介绍说他修的头陀的部分。他说行大头陀里面，他的是大迦舍是第一。那头陀修久了以后，他须发长衣服毕啊，来衣佛所呢，那这一些比丘就会对他起慢心。这个禅宗有个故事，对不对？就是有人去做客，然后那个是罗汉来变现的，然后他就要请说，他说只要你请几位僧，就会有一位罗汉来，千僧还是百僧，一千个嘛，那就会有一位罗汉一定会来，一定会有一位真正的罗汉，他会来让你应供。然后呢，他就想，他酒请了以后呢，怎么就是少了一位？就这时候门口就来一位衣衫褴褛的啊，他就要来应供。这个副长者就把他拦了，就把他赶走了，想说他要请的是罗汉，怎么可以这样来的？他这个实在是让他的宴席大大失色啊！衣衫褴褛的像乞丐一样，就把他赶走。结果呢，再过了一会就来了一位穿得很不错的，然后看着就好像很多人供养他的一位法师就出现了，他就把他请进去上座。上座以后，他就开始出菜啦，把这一位奉为上座。那出菜了以后，后来这一位被请到上座，他怎么他的动作是什么？把所有的菜都拿起来往那衣服上倒，往衣服的里面倒。他说什么？然后那个就很直接糟蹋啊，怎么会这样？就问他，他说 我刚才穿很丑的时候你不让我进来，我穿着这样的时候你就让我进来，所以说根本是要请谁？是请这个人还是要请衣服？是请衣服啊。所以他就让他就是把菜都往衣服上倒，就是要请衣服吃啊。你看这边里面也是一样，这个当他修苦行这么样，人家讲说，当如果只要有大家是有这种苦行头陀身在啊，佛法就是有住世的希望。那可是你看他居然这里面，他当他这样修苦行这么久以后啊，他来忆佛所，诸比丘起慢啊，佛圈佛啊命令半座领座迦摄不肯，对不对？可是当时大家怎么样？大家的慢心是为什么？就是导致于说佛最后决定要让他让半座给他，是让他知道说只有他可以跟佛同坐同起，有这样而呈现出来啊。佛的用心非常的慈悲啊。那众生都会被外相所迷惑，记得还有一个是在那个猫猫从变蝴蝶，各位有没有看过？有吼，它里面有一个就是广钦老和尚，他在盖那个是哪一座承天禅寺，对不对？那时候上去的人很多，那在盖的工程很，大家很忙，忙的话上去的人都叫招呼那一些来的香客，要给他们吃，要给他们烧水，总是要厕所打点也需要。那这么忙碌的当中，就妨碍到了所有注重的安宁，和让他们的工作加重。就广钦老和尚就说：“那我要来想个办法啊。”他的办法是什么？各位还记得吗？你们都看过。他怎么办？他就坐在山门的门口，然后就头歪歪的，他就嘴巴张开，像睡着一样，在那流口水。然后很多人来就说：“啊，这个也不过如此啊，实在是威仪不怎么样啊。”然后就来的人就减少了。诶，你们不是看过吗？看过就还我了，还是还给那个道真法师？看过就还了，记得吗？所以以后如果看这些，不要因为他的相而起这个心念去亲这个法，重要的是在这个法。这是看到这一段跟你们分享，所以多讲了两个故事啊，希望大家这方面要留意。那佛言呢？佛说无有是禅啊，禅定习心从始至终无有耗损啊，迦摄他可以这样。一个是定，然后一个是持，持能够人覆一切，迦摄也可以，他的体性持悲他也可以，第十四行的后面悲他也可以。他说我除了这样子以外，还有一个叫做四神三昧，这四神三昧就是无形无量意清净机跟不退转。他说他也有，那神通有没有？也有，他有事定，他也有。所以说呢，整体来说，所以迦摄他可以因为人这样子行慢不整就轻慢他吗？不可以的。很多行头陀的人，我们看到都会觉得他们有点其貌不扬，但是这个可是问题是，有的其貌不扬的，有的真的是不好的，那有的是真的他在修苦行的，那你要怎么办？你要怎么办？问你，你们要怎么办？我们改天来出题目，你要怎么办？我们来列选择题。真一阿含里面有说了，有一个婆罗门跟佛说啊，有一个昨天晚上有个婆罗门到我家，是谁啊？佛就指着这个迦摄，然后呢，此迦摄不是婆罗门啊，然后佛怎么回答他？沙门法律与婆罗门的法律他都知道，那迦摄也是一样啊，迦摄的功德与我不异，何故不做啊？他就意思是说，这个大迦摄他的威德功德力啊，跟他还有他的所知所见跟佛本身，他说几乎已经可以做毗邻，可以毗邻。好，底下呢再来一个是二十五行，他说迦摄呢要供阿难，要为比丘尼说法。那因为迦摄长得并不漂亮，那阿难长得是非常的俊秀啊，那有个比丘尼就非常的不高兴啦，就有那种面色不悦。他说范真儿在真师前卖真呐、啊，哦，这是很不尊敬的一句话，就很类似我们中国话的一个叫什么？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叫什么？关公前面用五大大刀，就类似像这一种。那迦摄就告诉跟阿难说啊，此比丘尼把他当成是谁是真师？阿难是真师。那这个大迦摄就把他当成是卖真儿啊， 那迦摄就喻这个尼说啊，佛说越狱经日日增长，常入新学者为大迦摄，听过没有呀？那于大众中分班坐让我坐，听知道了吗？你知道这件事吗？于大众中赞同佛的广大功德，你听过吗？云何说这个人是犯真耳，就等于是前面先讲了佛说越狱经日日增长，是说每个人都要谦虚，对不对？讲完以后再把他的功德力还有佛对他的一个认可连续举出来三问，三问完以后再反诘他说怎么可以这样说呢，就告诉他说他既并不懂得自谦自学，连这个呢这个慢心就很高了，就根本没有做到日日增长常入新学者，接后连三问，问完以后再一个反诘，这是非常的严厉的。那佛所以说佛呢印可大，就是在这边做一个结语，就等于上面呢从第十一行到二十九行，这是印可，佛对他的印可。好，第七十四页，我今天开始上法，想说我们都有默契了，就会越上类似这种方式，我就点到点到，要不然我们整部光用念的，我们看我们上不完，就用点的好不好？类似这样，然后以后会越来越趋向这样，就会给你们一些资料，开始用补充的方式，会比较活，开始让它活起来，好不好？你们也习惯习惯了嘛，然后今天麦克风改善了，我也很高兴。你们今天没听到我的气音啊？对啊，我也没听到了，我也可以笑，我就觉得很高兴。为大呢，为大于大众中为大，他说呢，而且在1250是大阿罗汉哦，然后且在500大阿罗汉里面也是为大，于四大弟子中也是为大，而且为五三四祖啊，种种来说他都是第一位，所以他是为大。那佛烧以后呢，传法给他，这个种种以后还令他结集，到第十行令他结集啊，种种的就是经律论全部呢，还有啊四部阿含全部配合起来，由迦摄送出阿毗昙，然后呢再把这些人给找来叫他们做结集，这是结集大，第十一行结集大，从第三行一直开始到第十二行到第十四行呢，他是说如来去后呢，法父迦摄能为一切而作，以子犹如如来。他说呢为什么呢，这句话很重要，就刚才讲过的，若有头陀苦行人，我法则存啊，非常的重要。若无此人，我法则不存。迦摄能克复佛法，令得九住之未来佛复法受益尽，然后入灭。所以各位以后如果看到头陀苦行者，是有点困难见到了。一般我们大家在台北市会比较难遇到，非常难遇到。这种人他大概不会住台北市。以前我在5年前听法藏法师的一个演讲的录音带，他在法鼓山讲的，他里面讲说他曾经他的信众跟他讲，他们在台东还是屏东遇到过会有点神通力的那种头陀行者，他我可以讲吗？你们不会介意吧？不会哦，因为这个是大概2年前。大概有五年了，他在法鼓山的一个佛学夏令营讲的第十九届办的啦，法鼓山中华佛研所第十九届办的佛学夏令营的那个录音带里面，其实你们要找应该还可以找得到，去法鼓山找应该找得到那个录音带，第十九届办的那个佛学夏令营，法藏法师讲的。那他就讲了说，当时呢就是连续有一条那个铁路支线啊，然后一直到南回过去，连续有几户人家都是比较算是不是非常有钱，但是可以供养得起的，有人梦到他要叫他准备那个大的那个，但是我们要蹲卧，那个人往生以后有的出家众不是在卧缸吗，就是要蹲的啊，蹲进去然后这样，然后有的就是梦到他要这个缸，然后有的就是叫他准备缸，有的叫他准备金箔，如果家里开银楼就要准备金箔，然后厚度要多少，重量要多少，那有的就梦到叫他准备那个树的籽，就是没有阴字的籽，然后那个法藏法师讲的是比较好玩，他说他啊就是这些梦到以后啊，他就照他就梦里面还告诉你的日期，那如果怀疑呢，他会连续让你梦7天。他大概我里面讲得很好，但是还让他梦连续梦， 然后这些全部准备了以后呢，就告诉他们，他们准备好以后叫他几月几号前要准备好，然后还告诉他说，我在几月几号以后再来通知你，你到时候要怎么拿给我。然后就刚听到准备的后面讲的有心生疑惑，连续梦就只好去准备啦。他准备好以后就隔了没多久，真的日期到那天晚上又梦到，然后梦到以后就叫他准备这些东西啊，就跟他讲说你坐几点几分的火车啊，然后呢到哪个地方，然后就会有一个年轻人在那里等，就年轻人真的有，那年轻人也是被人家指派去的，他就在那里把这些东西全部放到那个缸里面，然后就出去放好以后，那些人就叫他离开，说你们都要离开，就那些人很乖就离开了。那个年轻人就后来去跟法藏法师讲这个故事的人啊，他说那他这个瓮呢，那个老人家就出现一个老人家，就是鹤发龙颜，脚步轻快，然后就跟他讲说你要坐几点几分的车不了，然后就叫把那个缸给背到肩膀上，然后坐南回到了一座山脚下要转车怎么样，把那个缸给放在那里，结果那个年轻人就依约到了，然后就坐这样车这样转到那个地方以后，就把东西放着以后，他正在纳闷想说要顾这个缸，就忽然那个老人又出现了，说你可以离开了。他就想说你奇怪，我看整个火车上都没看到这个人，我转车也没看到他，怎么可以同个时间到。对啊，那个他故事就讲到这边，讲完这边以后，他那个接下来就是法师自己的那个开示，他就讲说，因为那个讲说如果一个地方有持律苦行的比丘，那个比丘有五个的话，这个地方佛法就会兴盛嘛。他就说法藏法师后面尾巴就讲说，事实上他也很希望将来如果他们这里面刚好有一个人要去做缸了以后，希望其他的人愿意去找他，叫他上去补那五个的位置。他后面就讲了他自己的心愿，就是那个上去如果真的被点到，应该照他的描述听起来那个地方应该就是不食烟火吧，是在山林里面，而但是在台北我们要遇到就会很难。那我就提醒你，我刚才说那一题的答案，你在这边如果遇到是属于这一类的人，几率高还低，所以说你要不要考虑你要怎么做，就几乎不太需要了吧。答案出来没有？因为他们头陀苦行者，他们的条件就是你要在绝人烟处，你要能够吃得非常少。我曾经遇到在有比丘尼也在东部苦修的，他们就是没有灯的，也没有水的，他们洗澡是要到溪里面去的，冬天一样。就是一样，那他们吃的有时候就是，如果有人，因为那个山里面很少人去，那如果有人有时候去，就会给他们带一包像花生或一包什么的，那他们有时候一天就吃几颗而已，就是吃几颗。像这种情况在北部就遇到的几率非常低，完全非常少，几率很低。基本上我看他们那，我连那个比丘我是没遇到过，比丘尼那个倒是有比较容易遇。对啊，因为我们去找大概他们也会躲我们的、啊、如果有比丘在修，然后他们有神通发现比丘尼在找，看他们也会躲啊，懂意思没有？对啊，那比丘尼在修看到比丘来，他们也会躲啊，都是一样的，彼此就会躲。为什么躲应该清楚吧，就那天清法师要问自己。好，来再来往下，约教呢，它的教里面它也是分三藏，分那个三藏教、通教、别教跟圆教。斗首有十二种过啊，哪十二种过？就是说，你看这个好衣求食苦，得食多不畏，失食生懊恼。这时候呢，就有三过，对不对？那这三过乘与藏通别圆，就刚好是十二过，就这样算出来的。所以出家众的衣就是一般都坏色衣，所以他讲说像这个最简单的三藏教就比较在实体上来讨论，他讲就像依法、实法跟他的住法。依法来说就是粪扫衣啊，那因为粪扫衣的话就没有五步，哪五步？就是水火盗贼王慢。那如果多就是衣服留太多的，就是保留很多的话呢，他必须要缝制脘腹啊，那个就是等于是他要去缝、要去烫、要洗， 那个负呢是什么意思？他们有时候要换房间，或者他远行，他要把这些东西变成他变成了一个负担，他要带着走。其劳役多，照规定我们现在的衣服都是有防潮袋啊，或者是有衣柜。一般以前的话，他们有规定多少时间一定要拿出来晒太阳一次，你所有的东西要拿出来，为什么？让大家知道你的家当多少。这个是很，这等于是有点在用公共舆论来约制，是公，这里面有规定，我们是有规定，就是你多少时间一定那一天是所有的东西全部拿出来晒，然后你就会看到有公共约制力。不觉得很佛陀很聪明吗？他从人性上来制定很多很可爱的事情呢、啊。那这个你们大概不用去担心，主要是讲说，可能在衣服上就不要太求好啊，然后不要就是好的衣服要不要有，还是要有正式的衣服，但是要不要每一件都很多，什么衣服都很多，不要，就是可以就好。你说都不穿好的，如果有一天今天都是大住持的大聚会，他师父忽然点名叫你来，你就不能够不穿正式的衣服啊，一定还是要穿正式，不能说我就是修陀陀行的在家弟子，这就是不给师父面子，你懂意思吗？一定还是要看场合，不能够就坚持一定到底。还有今天像如果是像张，我举问张生存好了，不要紧张，今天你们都知道那个像圣严师父或者一些大法师，他们如果出来的时候，平常你不是在众人的聚会或大法会，师父出来要你们穿蓝色衣服打领带戴白手套吗？不会吧。但是如果像今天是落成啊，或者那个像前阵子是法鼓研修学院它的开幕，还有这些的话，他就会要求你们要这样做，而且一定要人数非常多。为什么？让人家申请那个恭敬心，既有这样申请恭敬，这时候就不能讲说我今天就是一定要来穿的头陀行，穿的牛仔裤就不可以，对不对？所以今天有些情况有些场合要去的时候，还是一定要注意这个衣着，千万不要说修学佛的就一定要不能，都还会觉得，我遇到很多师姐提醒大家一下，他们会去纠正别人穿漂亮衣服，你怎么可以擦口红？你的发型这样上胶不好，哎、欸，太香了，法师他们会受不了，我都不觉得我会受不了，他们觉得法师会受不了。千万不要犯这种问题，懂吗？还是要注意衣着上的整齐，还有场合。怕担心，一直佛教一直在强调分少一分少一，就很多人就忽略了这个世间法。十法呢，若真中时，若引左身事，故起时啊。就是说，如果呢，今天当家大家都到一块吃，就像我们汉传就是属于要引着身事啊，就是必须要有点座他来料理。那做点座的人通常他非常的忙，他时间会非常忙，而且常常就是几乎比香灯还要早起。照古法来说的话，为什么他比较早起？他要烧贡茶，贡茶一定要当天的水，而且前面要放掉，如果自来水前面要放了一些，然后把它蓄起来，准备待洗菜或别的用。它要活的水，然后呢，当天烧，然后要送到那个各个大殿去，像有大殿、有禅堂、有地藏殿、有文殊殿，你就必须把那个贡茶要分，不是说你一个拿着到处去分哦，是在大寮的地方，它就会有专门烧贡茶的那一只大茶壶，烧好以后，你要知道有几只壶。然后照顺序，照佛大殿是最中间嘛，或大雄宝殿啊、三宝殿，它是第一支。你要照顺序依序倒过去哦。比方说禅堂、文殊殿，然后哪个地方会最后？那就是地藏殿，或者是那个塔位，或者是有三神殿，它就会摆在比较尾巴。要依序照他们的殿堂的大小先后顺序，把那一只壶的水依序倒到每一个壶。倒完以后呢，依序把这些壶啊送到各个店去。所以很多师姐啊，看到那个就跟到寺院去打漆啊，都比那个跟大家比早的，半夜两点就爬起来，然后第一个是吵别人，第二个呢跑去厨房帮忙的时候还帮错忙，得过搞一青菜，然后洗稿还有香灯，平常都已经很这个大点座很习惯，这个壶要对哪一个、啊、他就太忙了，他在帮你弄完以后，就你还要自己赶紧再把它重新再调回来一次。然后因为那个东西如果弄到它里面，有时候有的香灯送回来之后它水不会倒掉，有的香灯会帮你把水倒干嘛， 要装之前要把水倒干，那因为他很急，不能讲，他就是非常的实在是太热心了，就让你已经实在是来不及这样，他就把你那个都水啊，就旧水混新水，你就只好再重新全部倒掉，再重新烧一壶。以后去地方到任何地方去要帮忙，尤其寺院，千万记住一件事，有时候看然后等人家叫，如果遇到不懂人家这么复杂的手续的时候，不要说啊没让你麻烦，我等按照搞你用的后啊，那真的是会叫鸡飞狗跳，而且送出去的顺序要照顺序，照店的顺序送。有的地方是比较合理，是各个地方的香灯回来那个地方拿进茶，有的是要他还要送出去，就给各个地方的，像大殿几乎都是点桌一定要送出去，要不然就要知客来送那个进茶过去。那这样的话呢，银佐绅士除了这个以外，他们还要料理饮食，他们也要上殿做早晚课。那做完早晚课以后，要在大家的早课做完的早斋之前打板，他们要准备好早餐。我们那边是这样，要准备好早餐。那早餐他们吃完的话就要收，还要准备开始。如果今天有工程或者有师姐会来打扫，他准备10点多要给人家吃点心，就很忙。然后呢，接下来11点要开餐。然后呢，下午如果有师姐来，注重里面有持舞的有不持舞的，他还要分开弄。有的是吃粥的持舞，但是吃粥的；有的是不持舞，他可以吃硬的食物的；有的是只能喝果汁的，有的是完全不吃的。你就要知道这些人是多少，那有没有人外出，这个忙不忙，就叫银佐绅士。就是因为这样他就会很忙啊，有很多出家众就要忙于这个，还要去采购食物啊。所以呢，他说就必因为这样的话，就是用乞食就可以避免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在台湾为什么不能够做这样？因为我们台湾对于去乞食，他会认为是属于乞丐，他的敬重完全会打折扣。对对对，所以他当时而且加上一个，我们本身并不像印度，他们有一个婆罗门教，他也是属于那有一个叫游行乞，让他们那种属于就是你遇到人家在流浪就给食物，他们有这样的习惯。但我们在中国并没有这样的习惯，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就可以因时因方而质疑。所以他银佐绅士不是坏事啊，只是说当你如果他要修的时候，要修这个苦行的时候呢，他们银佐绅士对他们来说确实是一种干扰，所以用乞食。那如果受蚕食小食呢，劳动上食啊，劳动上食就得是吃一天吃太多餐呢，会浪费非常多的时间，所以呢他就叫一坐食。然后再来呢，就是说如果吃得太多的话呢，会想要睡觉，所以要上课之前呢，最好自己找个时间小睡一下，然后不要让上课跟吃饭时间靠太近啊。节量食，那如果是吃的时候的东西，像你们有吃过日本的那个定食，东西多不多？东西不多，但是白色的碗多不多？好像在吃盘子，就是有各式各样的那个盘子。像因为我做点做第一年就遇到请日本的欧秀赏他们来，他们那个参观团来，东大寺跟静心寺来，真的是忙翻了。那个你要变各种东西，一根香蕉要给4个人吃，然后那个香蕉你要给他4个人吃，你还不能变色，然后香蕉里面要把那个中间给就是皮啊，皮先掀开，然后挖掉一点点，然后尝上各种台湾的水果，再把皮盖回去，再把它切成4料，然后旁边要再涂上那个果冻胶，因为怕它会变色，然后放在盘子里面，看起来就很漂亮这样子。真的叫做老实啦，真的是如果呢洗池就会有很多的妨碍，所以说一波就用波来吃就好，什么东西装在一个波里面就可以解决啦。那须将劳动啊，所以说呢不饮浆啊，那这是他的做法。那下面有个乞食，他的乞食在75页下面注脚一，他有6种食法。第一种是乞食法，第二次第乞食，再一坐食，节量食，节量食叫一团食。那又一波食，不做余食法，不储存余食。然后呢第6个是不中后饮浆啊，这个不做不储存余食，在我们汉传有没有开？有开啦，有叫做他就会画一块，就是会在寺院里面有一个地方做一个小结界叫做禁地，然后让他你把东西放在上面，然后那个东西就是所有你要储存的东西不能超过那一个范围内，不能超过那个范围。有的开有的关啊， 南山的有的是开的，就是开是可以用的，就在那个范围内。然后这些地方都要标它是禁地，或标明它是放这些类东西，那不能说各个房间都去放。再来是它的住法，住法有树下，有总间，有陆地，还有卧的话呢，他说什么？如果卧可以吗？不可以，因为它是萧公真懒。在禅坐里面有一个叫做住病，就是住在这个住，这个住一个人在一个主那个住，住病就是说，当你打坐的时候会靠着那个衣服，有的人会腰酸嘛，然后就会拿衣服起来垫着啊，或者就是会靠在那个墙啊，或者是把那个手边啊，有的就会夹一些东西啊，或者两个人就背靠背这样做啊，这些都是不可以的。他说这样都是住病，因为你会松散，整个人会松散，而且肢节就是不顺，这叫住病。这个里面它产生的以后的问题啊非常多，多到什么？第一个是威仪不好，第二个事情是他的本身气血也不好，再一个就是说他根本没有打坐嘛，他只不过就是秀那个样子而已，坐在那里而已，那个就是他从内心来探讨他有很多问题，这个是不行的。所以打坐的时候真的要去做，就是一定要周围是要独立起来的，一定要独立起来。那现在很多人都会把你们，如果我问一个图，我画一个图给你们猜，假设这个是平台，这边是那个一般打坐它会有一个隔板吧，或者是墙好了，然后那个如果是榻榻米的话呢，刚好是一个人的宽度来说，一个人就是坐一块。那这样请问一下，这个人呢，他的脸要朝这边还是脸要朝这里？朝墙壁，确定吗？这边叫做好了，我来想个办法，这边叫做 A 边，还是要朝 V 啊？朝 A， 那如果睡着了会不会掉下来？会，还是就直接靠着墙就睡着，头往墙这样子那下去就睡着？那个应该来说的话，他会朝 A 坐，然后比较靠后端，会比较靠后端坐。为什么？就是让他不移物啦，不会移到任何东西。但是我现在看到很多地方他已经改成都朝 B 坐，常常都会遇到朝 B 坐的。为什么？因为怕那个各位大德呢跌下来都是无价的保险赔不起。正常是要朝 A 坐，应该是要朝 A 坐。那如果现在再问第二个哦，再问另外一个做法，假设这个它是一个卧床，这是床，然后它的那个，这就是那个一般打精进期的时候，他的衣服被子会收在这个地方吗？他会收在这个，看得见吗？看不见了。哎，怎么会这样？那知道怎么移他才看得见？我重画一下，怎么会这样子？这样看得见了吗？可以了吗？你那边？好，那假设这个地方是他收所有被子的地方，收所有被子的地方在这里。然后呢，这个地方是 A 的，这边变成是走道，又看不见，怎么会这样？这样看得清楚了吧？好，这边是走道，这个地方是走道，那这个地方是收所有被子的地方，那这个地方的长度就是一个人可以躺下来的。那你们猜墙壁应该会在这吧？一般来讲合理会在这啊，所以他走道在这。请问一下，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他通常人就会要朝哪边坐？朝柜子坐还是朝走道坐？这时候就有意见了，就不一样。这时候就两种都有，是看这时候的禅堂的安排。如果这时候呢，他朝柜子坐的情况下是，他应该也必须要坐到很外围。朝里面、朝中间坐的时候，通常就是两排，只有出家中内部修的时候，他就会对坐。然后那个走道要很宽。那如果走到很窄，通常就还是会对着那个柜子坐，但是都会坐到这个外缘，一定会坐到外缘。为什么不让他坐到里面？不是光靠着，我打香板都打不到他。这是很事实的问题，你所有人要管他都管不到他，他坐在太里面，你根本看不到也管不到。 然后他眼睛闭了没有，就算你想要打醒都鞭长莫及，所以他再怎么样做他都要靠外面做。一般来讲应该正常是还是要脸相闭啊，但是我看了 NHK 他拍的几篇那个残肢奥义啊，他们是对象做，这倒是比较少比较纳闷的地方，但是他们拍那个 NHK 拍出来的那几片都是对象做的，一般我们看到的长期以前看到的大概都是面壁做，都是会面被就是不看对方，因为怕被干扰，尽可能都是看另外一个近方，那他那个拍出来的是都对象做，这倒是比较特别的，所以我就没办法说他一定如何，只能说我以前所读到的典籍里面都是面壁然后不像人比较多。这个跟大家讨论一下，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听这种补充，哎，因为有的人会觉得他学东西不是光要看书，不是要考试，会想要知道，那有的人会觉得会不会太多了，就是我们彼此适应，经过以后我们就会了解，你们也会写 email 给我反映嘛，对啊。好，举例来说，约起十名斗手的话呢，他有四谛，就是苦、集、灭、道。他说苦谛的话是在第九行，集谛是在第十一行，道谛是在第十四行，灭谛是在第十九，有没有找到？全部先把它找到，我们就比较快哈。他说他的次第的话呢，苦的话就怎样？得到呢就是前面讲说，如果你起的时候呢容易苦，对不对？得的时候又怕它失掉，失的时候呢又真的产生了懊恼，所以他说起啦太容易的话呢，你会生欢喜呀。就是啊，怎么今天这么有福报啊，今天怎么这么好啊，今天一定怎么样，对不对？一样啦，不要说光处我们起时的问题，每个人日常生活中都有，或者是像业务去拜访客户也会啊，今天客户很容易就答应，他会很高兴，如果这客户跟他很难缠，好不容易虽然拿 case 他出来会大骂，如果拿不到不会骂，出来有时候还会直接今天完了，这下子这个月可能不知道被扣多少钱，所以他就讲啦，这个人啊求的时候呢容易的话会生欢喜，嗔呢还有怒啊闹啊都会在这当中而起啊，然后再一个受的话呢，受这些忧喜的话就会产生受因，前面是摄因啊，然后再一个是想因，你取这个相去执取它，因此产生呢六想生，再来呢忧喜的话就是行因，就是六行生，分别忧喜就是事因，那这里面就有什么呢？色、受、想、行、识，一二三四五就是色、受、想、行、识啊。那这个忧喜就包含了意跟法两者二路，那合起来呢，就是有因，就是有五因的，而且你有路，就是你跟尘有相合，就有路因路，然后有路了那个事以后，有十八界，就是合起来呢，就是苦地啊。因为呢，当中为什么会称为它为苦地？因为在当中既有我，还有无我。以起为实啊，把它当成实的，而且把这里面的那些喜悔嗔啊，第十行喜悔嗔啊，全部都把它记为实。那这个疑啊，不了为痴啊，就是为实始。那整个实始这些合起来，这些种种的烦恼就变成是极地，就是极地合成为极地，就是有八十八识。各位请翻到那个64页，它是一个整理表，这个主要是参考了那个有在那个断惑修正方面来说，天台跟巨舍有很多类同的部分，这个就是巨舍里面的四谛呢，有苦集灭道，而且每一界三界有欲界、色界、无色界，每一界都有它的苦集灭道，所以不是说到了上界就会没有。但是呢，一般的论调里面，大家都会认为说色界跟无色界一定必须先断嗔，所以在色界嗔的下面呢，在色界、无色界就会是空白的，有没有？有哈，就是空白的。那身见边界呢，在集灭道。会把它列为没有的原因，是因为认为它没有一个可以受的，没有一个可以受的。那个戒呢？戒郡取戒的话呢，它会在集跟灭，它会认为说它并不是属于一个报的部分，它就会在这地方是属于空白。所以它的戒只有在苦跟道、苦地、苦跟道的两个地方会有。 那这个合起来呢，上面的话是欲界来讲的话，欲界来讲它的苦地就有十个，全部都是满的。那如果是极地的时候呢，就会漏掉了身见边见跟接近取见，就会变成只有几个，少掉三个就剩下七个。那到了那个道地的时候呢，它只有少掉身见边见就八个，下面呢灭地呢跟极地一样是七个，加起来就是32，这是欲界的。那欲界32呢，色界的话，因为它少掉身见边见，这里还有呢它少掉嗔，所以变成就是只有28，嗔有四个嘛。再往下呢也是28。哦，各位有个地方要帮补上，色界的身见边见不见了，是补哪一地啊？苦地，苦地的那个色界的那个地方身见边见不见了，这里要补上，苦地要补上。好，加起来就是80。有地方不清楚的吗？就32+28+28就变88啦。然后就是嗔的话，是因为欲界才有嗔。一般的话就是说，你如果断了嗔，就是应该讲的是说，当他已经证到第三果以上的人，应该就是没有嗔的啦。就是这样说，他底下就是没有嗔的。那身见边见他本身必须要有所报，就是属于苦报边嘛。说他在身见边见的话是在苦地上面啊。好，那各位可以翻回75页，所以75页的88灭的地方，各位就自己可以写参考64。好，那痴的话呢，就是起时中。为什么说他痴？因为在起时中他看不到是真谛啊，就流转生死啊。那如果他是明的话，就能够见是谛，则断生死啊。所以而痴跟明的差别就是他到底能不能跟是谛相应，这是三藏。那如果到了通教的话，就会谈到像什么，他们有些谈到缘起啊，或者呢就会谈到什么能不能够跟界外的缘起相应啊。记得我画的那个图吗？就是这个意思。他讲的明跟痴，就是根跟尘它相合以后，它入了那个世，它进入了这个世身以后呢，那我们进入世身以后，我们会有反应。那如果取了，它会产生像刚才讲的有忧喜，对不对？忧喜它就是受。那之后这个取这个忧喜，就是变成是相。那本身这个忧喜就是行。那合起来这里面呢，这个是色、受、想、行、识。那这四个合起来，色、受、想、行、识的时候，变成是五音。五音当中，它这个根尘合进来，这个识就叫入。入了以后，产生所有的识反应有18识。18界，那叫做叫因入界。那因入界里面，他这边在强调一个，在讲的就是说，当进来的时候，如果呢他能够了解世谛就是明，他所谓的明就是他能够跟世谛相应，他就是贤圣。那如果凡愚的话，就是无明。那他何谓无明呢？就是不能够明世谛理，不能够明12缘因缘，那就是属于无明，就会变成是所谓他这边列的叫做痴。那这个处的反应呢是在哪里？从这个图里面来看，它实际上就在这个根尘是三合未知处，就在这个合的这个时候就已经决定了，而不会在后面说它产生的受，或者是它这个想再去执取，它不会。那问你们，那阿罗汉所谓的灭受想是灭什么意思？那他还会有没有思考？阿罗汉有没有办法去思维？当他有这个根尘处三合，根尘进三合位之处，处产生以后，他有没有思维？他已经灭受想啦。好，先休息，待会上课给我答案。休息5分钟。